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路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遇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五十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儿马玉坤。今天呢，小儿我非常荣幸的把咱们虫草养元液的创造者、研发人、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请到了咱们芳华的直播间。可以说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呢，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从咱们第一批芳华的家人通过服用曹公研究提纯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身体健康之后，大家就已经非常急切地要求喜儿我，希望喜儿我能够把曹公请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讲一讲生物医学，这个在我们认知里最前沿的医学体系。大家也都非常迫切的想要了解生物医学呀，对于咱们广大民众在身体健康方面，也包括健康的保持、疾病的预防去除，与当下的医疗体系有哪些不同，或者说有哪些区别那么喜儿我呢 也是长话短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有请曹伟宁曹公。伟宁你好啊。
雪儿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雪儿这个芳华大家庭是吧，大家庭的咱们这些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其实说心里话呢挺高兴，最主要还是现在比较激动啊，因为也是第一次能够做客喜儿这个节目吧。其实之前呢喜儿呢很早跟我说过，希望呢我能够来到他的这个节目啊，和他这些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呢能够聊一聊关于一些生物医学啊生物与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和内容。但是实事求是讲呢，之前跟我提过这几次呢，一个呢是时间真是不是很宽裕啊，另外一个呢从我的内心个人角度呢我总感觉毕竟我是搞这个生物医学以生物科学工程的，所以说我感觉我要是来到喜儿这个节目呢，不知道啊该跟他的这些家人呢具体聊些什么。但是呢在前段时间呢也是赶上正好的时间呢还算有点充裕了啊，能够腾出几天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个喜儿啊又跟我讲到了，说是希望我呢能够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跟他的这些家人呢能够把我在生物医学方面吧这些知识和内容呢能够给他的这些家人们呢能够分享分享啊，讲述讲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所有的朋友对他有没有概念。生物医学科学呀，这个学科呢在未来来说它一定是在整个的医学方面它一定是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个并不是因为我很早就介入学习生物医学，而是呢生物医学已经在悄然的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已经逐渐的发挥出诸多诸多的优势，已经被现代的医学呢已经逐渐的向生物医学去靠拢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就像我们今天说是我们迎来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啊，我们现在可能是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生物医学啊，它也是在整个的医学体系当中，无论是中医，这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宝贵医学，包括呢我们现在说西医也叫现代医学，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医学，无论是现在我们从疾病的预防干预，还是说我们产生各种疾病啊，在疾病的治疗以及病后恢复，这个目前来看生物医学的优势，生物医学的一些先进性安全性有效性啊，现在已经都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已经被世界整个的医学体系现在呢都把它定为主导前沿医学的一门学科。实际上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啊要把它细分的这里面其实内容都很多啊，你包括着我们学习生物医学实际上也包括从生物学啊，然后到生命科学，包括还有这个基础医学还有遗传学等方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一个范畴啊。如果从病毒来说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肿瘤啊糖尿病啊遗传性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现在产生的各种病毒啊传染病啊，在这方面现在也都是生物医学重点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而且在这些方面呢生物医学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治疗手段呢现在已经占为主导的治疗手段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知道说是基因检测 咱们人体做 DNA 啊，这个 DNA 的检测通过我们人体基因的排序啊，这个呢我们来判断很多病的遗传倾向，对吧？因为很多病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基因，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才知道这个病呢啊，它能够有没有家族遗传的倾向。这个实际上都是在我们生物医学才能够体现出来的啊，而不是通过中医，哎，说我这个中医啊，我这个把脉呀、啊望诊呢、啊，就能够诊断说你这个病有没有遗传倾向，他这个把不出来，看不出来。也不是说西医呢，我们通过各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也是拍片、核磁啊、X 光啊，啊，你通过这些检查呢，哎，就能判断，哎，说你这个病，你的孩子、你的子女，甚至呢，你子女的子女，啊、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倾向？这个是通过西医这种手段也不行，也是判断不了的。但是通过生物医学，通过 DNA 的检测，通过 DNA 的一个基因序列的排序，我们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很多疾病是不是具有遗传的特性，甚至它能遗传到几代，这个通过基因检测呀，这个我们都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就是生物医学的这种前瞻性，它的先进性。这个是我们传统医学啊，就我们的中医或者是西医，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呢罕见疾病，像白化病啊，像血友病啊，说这些病都是通过我们生物医学，通过我们基因检测啊，我们检查整个患者的这个 DNA 的序列，通过基因序列我们最终才能判定他这个病他整个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分支倾向啊，能做出一个干预啊，未来该怎样有效的能够干预他的基因序列，避免他这个病呢影响到下一代啊，甚至影响到多代人。这都是通过生物医学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干预，所以我们把这叫什么呢？叫做基因工程啊，基因工程，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所从事研究的一个主体方向。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细胞，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疾病的干预都是什么研究到干细胞了啊，说干细胞移植，这个干细胞移植技术啊，现在实际上呢很多医学领域现在都开始嘛开始应用了。那实际上这个干细胞的移植概念呢，我们叫干细胞工程啊，这个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啊，也是生物医学主导从事研究探索的成果，最终现在用到了什么？用到了现代医学啊，现代医学现在包括一些比方说啊，我们出现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病症啊，甚至是这种先天性遗传性的病症，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什么白化病啊、血友病啊，包括脱髓鞘性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病症呢啊，如果我们现在到这个医院呢，到这种专业权威的，比方说这种三级甲等的医院，用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什么呢？都是干细胞移植。这干细胞移植技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把这个其他生物体啊体内的这种细胞啊，我们通过特殊的手段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怎么办呢？它能够移植到这个病人患者的身体当中来，代替他身体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来进行一个替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我们叫干细胞移植技术。就是从其他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呢能把这个生物体体内与人体这个基因呐、DNA 呀、它这个细胞这个基因序列代码呀，它能够完全匹配上。匹配以后呢，像我们做拼图似的，全是碎片，很多碎片呢集合到一起了，我们要进行什么？反复的把它拼接，把它组合，哪一组哪一组的基因队列能把它完全的拼整拼合到一块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它就实现它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这个干细胞的工程啊，干细胞的移植，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所提出的概念啊，而且呢在这领域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成果啊，现在呢已经用到了现代医学上啊。另外一个呢，生物医学呢啊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生物制药，也就是现在呢啊，很多人呢我们出现的一些疑难病，我们现在用的呢大多数的啊，人说啊这个药物那个药物，不管是中药或者是西药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用的是什么呢？叫生物致敬。生物致敬是哪儿来的呀？它跟这个药品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个呢，我往后呢，我会在这方面跟大家咱们详细的去聊一聊这个事儿。另外呢，生物医学科学呢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就是疫苗。啊，这个可能一说大家伙，尤其最近这几年，大家可能对疫苗可能这个知识了解的呢稍微就多一些了啊，因为我们经历了什么各种病毒啊，这个病毒一旦有大规模流行的时候啊，尤其是些特殊的病毒、变异性的病毒，之前呢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一种经验和积累的时候，产生一种新型的这种病毒，给我们人类的健康呢造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什么医学能发挥一个主导作用的呢？一定还是生物医学。因为生物医学呢，对于各种新型病毒啊，它在疫苗的研制方面，它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这个通过中医啊，想通过西医用一些传统的手段和办法来对抗各种新型的病毒，这个肯定是没有效果的。就像前几年口罩事件啊，是吧，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各种病毒的变异，这名你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出现都没出现过，突然间呢就来了种特殊的病毒，然后呢咱们一下子呢没有办法了，全都慌了啊，你掌握到对抗病毒的办法，所以说这个病毒就快速的传播肆虐啊。那这个时候靠什么呢？就靠所有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的，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通过干细胞工程等等，所有这些生物医学所应用的范畴和领域，他们去探索，他们去搞研究，看看呢能不能尽快的找出有效的干预，有效的能够对抗啊咱们身体出现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新型的病毒啊，来研发各种疫苗，防止呢这种特异性的病毒呢大范围的蔓延，防止呢这个病毒造成身体严重的伤害。这也是生物医学这疫苗领域、这病毒领域、各种传染病的领域，这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专长啊，擅长的领域啊。所以说我刚才我要讲了这些的话，可能大家对生物医学科学啊应该是有一个简单的印象了啊。为什么我说生物医学科学是未来能够改善或者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医学？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能让未来的人实现无论是疾病的一个快速的康复，还是有效的延长人类的寿命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像我回国这几年，我也是呢一直还是在我擅长的领域，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呢我想实现我的梦想。其实我也想让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能够大踏步一点，快速的呢能够赶上国际的水平。因为实事求是讲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呀起步的还是非常非常晚的，也就是到今天为止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呀不到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发展的而且还不是很快。实际上呢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地区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已经早就成为趋势了，已经成为医学的主导了。也就是说呢发达国家呀，我们总说哎呀对老外呀，你看看他们这身体质量啊，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体质啊，相对来说比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要健康很多。这个呢我们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大量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咱们现在你看看50岁60岁以后啊，你发现大部分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然后呢心血管、脑血管疾病都开始接踵而来啊，以至于什么呢， 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看看，有很多人甚至呢，由于各种疾病，最终呢，就已经结束生命了。但是你在发达国家啊，你像欧洲啊，整个欧洲地区啊，啊，你包括乃至新加坡、日本，他们整个的平均人均的寿命，相比咱们国家来说，都要比我们高，而且是什么呢？在患种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人我们喜欢叫啥呢？叫老慢病、老慢病，啊，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呢，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认为什么呢？就是啊，人上了年纪了，七老八十嘛，是吧？一上年纪之后啊，啊，说耳朵聋，眼也花，然后身子驼背，啊，然后呢，各种毛病、各种病啊，就越来越多了。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在发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什么叫发达呀？它发达国家不是光说它是有钱的问题，发达国家呢引指的是整个的一个工业体系，包括技术体系，它是非常先进的，它是拥有很多一些技术啊，是我们其他的国家是有差距的。就像生物医学也是一样的，生物医学实际上呢，在西方国家从发展到成熟已经呢有近百年历史了。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多少年，还不到二十年啊。什么叫差距啊？尤其是搞医学的啊，这个医学科学呀 咱别说相差几十年了，就相差几年的时间，这个差距都非常大了。可能是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出国读书留学，在国外呢整整生活了14年多。其实我说这些啊，他不是说崇洋媚外啊，不是说在国外哎呀就看到啊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啊，咱们国家的月亮就不好，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我们要站在一个主观的一个态度和立场去看待很多问题，尤其是科学，任何领域的科学都一样，科学技术能改变一切呀，改变方方面面，了不得呀。医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呢知道自己的短处，对吧？我们就要努力去追赶，对吧？而不是说呢，我在这沾沾自喜啊，或者说呢，人家技术比我们强，比我们先进，我们始终还不承认。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就包括我也是一样。我在国外在生物医学科学方面，我学了14年多的时间，也并不是我把生物医学科学我都学透了、学明白了。因为医学科学的发展与其他的科学发展是一样的，它是没有止境的，它是没有止境的，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不断的去演变的。但是我总不可能在国外说是14年、24年、34年，我一直在那里去完成我需要的东西，因为学无止境，想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毕竟呢，在国外学习了10几年的时间，而且呢，也能够自己带队，自己能够成立科学项目，也就是说呢，自己已经掌握具备了在生命医学、生命科学方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想着应该回到咱们国家，应该把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这个医学领域呢，应该做出点我自己该有的贡献。国家呢培养你，给你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出国深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能够学有所成嘛，就是希望你能够学到真正的一些精髓，好的东西我们能够带回来，然后带领着咱们国内其他的这些科研人员，我们能够大踏步的把生物医学与科学呢，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追赶。可以说在国外整个的生物医学的主导占有性是非常非常主流的啊，也就是说人家无论是从日常的生活起居饮食啊，还是说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干预和治疗，包括呢各种疾病病后的一个恢复，就在西方国家，在欧美地区， 生物医学科学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主脑，所以说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有效性，这个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我都是亲自经历的。包括我在国外学习生物科学的时候、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利用生物医学的特殊手段和办法，的的确确在很多疾病的干预上取得的成果就比你西医更快，比西医更安全，比中医更高效，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这是科学所已经发生的结果，是我们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呢，人家西方国家啊，所有把生物医学科学占为主导应用的国家，人家的整个居民的一个身体指标健康指数，包括他们的平均寿命，都要比咱们国家要高出很多很多。那么这个生物医学呀，实际上呢，就是注重两个字，哪两个字呢？就是生物这两个字。那什么叫生物啊？这生物其实也好理解，它一定是活着的、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叫做生物。家里的桌椅板凳，咱不能叫它叫生物；家里的砖瓦石块，我们不能把它叫生物。但是家里养的小宠物啊，小猫啊，小狗啊，甚至呢我们见到的各种动物啊，花花草草、拉倒生命植物啊，这些是什么？这些都叫生物，包括我们人类。这生物医学科学首先是生物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生物就是有活着有生命的物体，简称叫生物。那么生物医学它与咱们现代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它其实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就生物医学它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活着的生命体是不断演变还要不断运动的过程。你要这么说，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这个事情啊。这个我感觉大家伙一定是有必要呢，对这方面是有了解，对未来一些健康的守护啊，还是说我们在出现一些疾病的干预啊，我们该采不采用一些生物医学的办法呀，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始终讲究什么呢？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它不单单要活着啊，有生命的气息，而且它一定是要有运动的属性。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光是活，还得是活蹦乱跳的啊，它是不断运动的过程。这是我们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所探索的啊。就像我们人类，我们人是有生命的物体，我们活着嘛，那么我们活的同时啊，我们生物医学看的什么呢？看的是整个这个人呢，从生到老，他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在一个运动演变的过程？包括我们现在呢，比如说话呀、交流啊、行走啊、运动活动啊，我们来观察什么？观察整个这个生物体的运动规律，在它的整个运动规律繁衍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找寻一些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一些物质。直观的讲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生物学要展开广泛的研究。研究什么呀？要研究各种生物体的运动变化规律，然后根据它运动变化，然后整个生息繁衍的规律呢，我们在这些生物体内，我们通过对它的细胞 DNA， 通过基因的检测，我们通过查找基因的序列，然后呢能不能实现与咱们人体的基因来进行有效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出现各种病症，某一个器官、某一个组织出现了病变我们能不能从其他的这种生物体当中把它的这种基因细胞的组织或者是体内的某种物质 我们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哎，这是生物医学啊一个最高级的地方。因为你想想，大家可以都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大自然当中，那你说我们人类在整个自然界当中，我们是不是最渺小的？可能有的人不承认啊，说自然界生物太多了，对吧？花花草草的，甚至蚂蚁，这都是有生命的，这都是有生物，这都属于生物体。咱们人类怎么能最渺小呢？错了，实际上在整个大自然当中啊，我告诉大家伙儿，人类作为也是一个生物体，人类是最脆弱的，是最渺小的。你别看那个花花草草啊，草木一春呐、啊，几个月的光景它就枯萎了，但是发现没，来年它仍然还能重新再长出新的枝叶，重新还能再长出新的草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是吧？也就是说，即使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哎，它都能够源源不断的生息繁衍，周而复始。而我们人类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听说某个人啊，他活了几十年之后他去世了，完事之后他又重新再活一遍，那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照比这个植物来说，植物比我们都强大。在自然界当中，它能经得起烈日的酷暑，它能经得起寒久的严冬，对吧？他说梅花，对吧？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苦寒之日，梅花都能盛开。而我们人类在苦寒的时候什么样啊？他说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这是植物，你包括动物也是一样的啊，你包括很多动物。再说一个最简单的，咱说北极熊这个动物，你说北极熊是不是也是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啊？那么北极熊这个特殊的生物，它呢在生存环境方面我们人类就比不了啊。你看看它可以在我们这个动物园里供我们观赏，然后呢北极熊还可以在哪儿？它可以在极寒的北极圈，它可以在北极生活啊，大家知道南极北极冷不冷啊？天寒地冻，那零下五十六十度，零下七八十度，咱们人类能行吗？那咱们人类也是生物，但是北极熊也是生物，是吧？咱们人类你别说零下四十度五十度了，对吧？咱们就零下二十度零下三十度，我问问大家伙，你受得了不？是不是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啊？尤其咱们人类啊，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大家发现没有，一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气温下降的时候，咱别说零下四十度零下五十度了，就零下二十度啊，你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进入冬天天一冷了，你看看很多什么血粘了血稠了，心血管脑血管各都堵塞的啊，这些心脑血管病一到这个天冷气温下降，马上就大面临着什么大爆发。但是你看看北极熊这个生物，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很早就研究过，因为我们对生物研究的种类太多了。就北极熊这个生物，我们在研究这种生物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人家能在北极零下几十度极寒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很好的生活，还能不断的运动的生息繁衍。那北极熊同样也有血管，也有血液，它也有心脏啊，它该有的器官组织和我们身体都有啊，那为什么它却不得心脑血管的问题呢？那为什么在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它就不粘稠呢？咱们传统医学，我们中医总说嘛，说咱们国家中医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血液越寒则凝嘛。哎，说这个血呀、啊，由于这个自然界天气一冷了啊，这血就凝固了，血的一凝固了，它不就容易什么堵塞血管吗？心血管、脑血管就容易堵嘛。哎，那同样是血液，那为什么北极熊这个生物它能够在极寒的环境当中，它的血液不会凝固呢？不淤不堵呢？啊，它的心血管、脑血管一直非常健康呢？你看呢，这个是什么？西医研究不了，中医研究不了，但是我们生物医学 而我们就能够准确的通过大量的北极熊的基因 DNA 的基因细胞，通过它的基因细胞的序列，我们就可以能够检测出在它的体内就存在着咱们人类不具备的很多种特殊的抗体。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它的有很多抗体是什么，专门能够抗严寒、抵御严寒、抵御寒冷的一种抗体，而我们人类不具备。所以说我们人类呢适应不了这种极寒的环境，我们生存不了。正因为呢北极熊体内它有这种极强的耐寒冷的这种极强抗体，所以说人家在寒冷的时候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生物医学呢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搞研究，研究什么呀？那如果说能把北极熊当中它身体里面这种能够耐寒冷的这种抗体物质，如果能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手段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能够与咱们人体的DNA 也就是咱们人体的基因与它这个基因序列它俩之间能给它匹配上就像我刚才讲到就是拼图是一样，就是我们生物医学干啥，实际上就是在做拼图啊，不断的做拼图啊。因为整个的自然界生物体当中，这个自然界太广袤了，是吧？天上飞的海洋生物，地上爬行的，包括花草树木的植物，那有生命的物种太多了，我们都是在所有的这些生命的物种当中就是拼图的各种碎片。然后呢我们把很多它有特殊优势的，有的生物呢它能耐寒冷有的生物呢它能够有极强的抗病毒能力，有的是有这个抗潮湿能力、抗干燥能力、抗感染能力我们人类只要不具备的一些东西在某些生物体内它就具备了极强的这种物质或者极强的这种抗体，我们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手段能把这种特殊的抗体或者是它的基因、它的细胞序列能够与咱们人体的细胞、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形成完美的一个对接和融合，被咱们人类所应用。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生物医学搞到什么程度了，能把很多的这种生物体体内很多很多特殊的抗体物质我们都能够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呢跟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组织能够有效的给它匹配成功的话，那咱们人类在自然界当中就不致渺小，就会非常非常强大了，就能抵抗抵御很多外来疾病的侵袭。它一定是这样的，但这个事情呢它绝对不是说一朝一夕的，是哎我今天研究了明天马上这个事儿就能成功的因为搞科学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项长期复杂且艰苦的事情，任何的一项科学技术的成果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成功的，都是付出了大量的人力时间精力一定是叫走过很多很多的路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北极熊体内这种极强耐寒冷的抗体物质，这是它的组织细胞、它的基因 DNA 当中，我们从它的 DNA 序列当中我们查找到的，所以这种东西跟咱们人体能实现完美的匹合被我们人体所用，让咱们人体真正也能够具备这种物质了，然后呢也能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的话，这个实话实讲我们整个的生物医学科学就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都介入了，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现在都在这方面搞这个专项的研究的至于最终能不能尝这个结果怎么样现在瑞牛不好说，但是一定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机会能够成为现实，还真就有机会成为现实因为很多的科学技术我们今天来看想都不敢想，我们倒退30年倒退50年你能想到今天的科学技术都发展到这个程度吗？是大家也是不敢想象的所以医学技术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不断的在演变、不断的一个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包括我说我要搞这个人类的长寿工程让人类实现寿命的延长是这个能不能实现呢？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但是一定是个时间的问题。这个不光是我，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小团队，我们在搞这方面工程。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在北欧，都在这方面实现人类长寿，都在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咱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啊，有这个俗话说叫千年的啊王八，万年的龟啊，说是这个生物啊，它这个寿命特别长。啊，但实际上咱知道啊，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发现活800年、活1000年的这个乌龟。但是乌龟的寿命，它的确比咱们人类的寿命要长，啊，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啊，甚至有一些特殊的龟类的，它的寿命能达到300年到400年。说这个就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你说同样，乌龟它是海洋生物。它也是有生命的运动的个体，我们人也是生物啊，都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那为什么我们人类的寿命啊，我们都讲究什么呢？享天年度百岁啊，我们人类讲究什么呢？说茫茫茫能活到100岁叫百岁老人呢，啊，能活上100岁这老寿星就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了一去思考的话，那如果说其他的生物，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龟类，它这个乌龟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品种的乌龟，它的寿命达到400年，啊，它怎么就实现我们人就实现不了呢？那问题又回来了，还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乌龟的身体当中，它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它的生命寿命啊能够得以延长的，就是抗老化、抗衰老。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态、活力态，不衰老、不老化，就整个体内的这些什么脏腑、脏器啊，这些组织功能啊，它不衰老，它不很快的老化，它是不是寿命就延长了？我们为什么寿命短呢？就是我们身体的什么肝、心、脾、肺、肾呢？我们的所有骨骼啊，我们的肌肉组织啊，我们的身体所有的一些器官呢，它经不住时间呢，对吧？过了3-50年之后呢，就开始了快速走下坡路了，而60-70年之后，基本上这零件该老化都老化了，该不能用的都不能用了，啊，甚至修都修不了了，换都没价值，啊，说生命就到尽头了。所以说，这个乌龟体内它一定是存在着某种极其强大什么？抗老化、抗氧化的物质，哎，正因为有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所以说才能说寿命啊得到很大的延长啊，啊，那我们生物医学科学它什么？我们在研究能不能有朝一日能够在这种特殊的生物体当中，把它整个的基因 DNA 当中的这个序列啊，无论是我们把这个物质给它提制出来，还是说这个基因细胞。我们能通过特殊技术，通过干细胞工程，我们能把它怎么样？能把它移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实现什么？能实现完美的契合啊！还是我刚才说，像做拼图一样，它俩一定要拼接上，拼接不上，匹配不成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能匹配，有一天匹配成功的话，那我们的人类的寿命是不是就会得到延长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只不过现在呢，啊，一直在努力的去探索、去研究，但是未来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个事儿，伟宁还是这句话，啊，大家今天也可以记住我说的话，就这个梦想，绝对会有实现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让人类的寿命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延长，让我们的生存质量越来越好。你看看，这都是啊生物医学。所重点研究的领域，所重点研究的方向，还有的是什么呢？咱说一个最简单的啊，骆驼啊，咱说骆驼，这个骆驼是不是也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啊？啊，这一说到骆驼，可能大家伙马上想到的是骆驼这个动物啊，它有咱们人类很多做不到的，比方说什么耐高温、耐饥渴，对吧？说沙漠骆驼。 啊，这骆驼能够长期在沙漠当中行走啊，而且在沙漠当中的帮人运输货物。那你说骆驼也是生物，咱们人也是生物，那在这个方面咱人都比不过骆驼，对吧？咱别说在沙漠里帮人驮运货物了，就把咱大家放在这个沙漠里边，咱别说生存了，恐怕几个小时要不给你水源补给的话，我估计很快不就脱水晕厥了，甚至发烧死亡了。可高温都达到40多度，甚至将近50多度，你说咱们人类能受得了不？啊，咱们这个夏天天要热的话，咱别说这个温度了，也就是达到30几度了，是吧？你要不开空调、不开风扇，咱都受不了啊！在外边作业的，温度高的、中暑的、脱水的，发生晕厥甚至死亡的很多吧。所以说我们生物医学也在考虑，那就说明骆驼这个生物在它的体内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物质或者特殊的抗体。它的抗体什么？是专门能够耐高温的，它即使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它也不会发生脱水，它也不会发生晕厥，咋不会发生中暑的现象，而我们人类在高温的环境下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一定和骆驼相比的话啊，在耐高温方面我们肯定是缺少某种物质、啊、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怎么能把它提取利用？怎么能与咱们人体的这个基因呐、DNA 呀、整个的基因序列能够有机的完美的匹配成功？如果能匹配成功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人类在大自然当中同样即使出现高温的情况，我们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和危险呢？实际上生物医学什么呀？生物医学科学就是让我们的人在整个的大自然当中从弱者能够变成强者啊，不会因为呢天冷了也不行，天热了也不行，潮湿了也不行，吃东西呢吃的油大了也不行，吃的油少了也不行，吃辣了也不行，吃凉了也不行啊。那咱们人类为啥会说很脆弱啊？你就看咱们大自然当中所有的一些动物生物，包括咱们养的家禽，是吧？你就家禽吧啊，就那些小动物你看吧，他们无论是住宿条件、饮食条件还是大自然，他们同样也经历风雨雷暴啊，也经历严寒酷暑，他们都经历，但是相对来说他们的体质就要比我们人类强很多，是吧？我们冬天有各种御寒的措施，我们夏天有各种纳凉的措施，我们秋天呢同样还有很多进补和冬天御寒进补的措施，前面措施都有，保护的都非常到位。说我们人类是最高智商的动物，这个肯定是，但是虽然智商很高，但是咱们身体上咱们很多的一些物质和抗体跟其他自然界的生物来比，我们是比不了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甚至花草树木都比不了啊。有的这个啊，就像咱们说家里经常见到的啊，一到潮湿的环境当中，总有啥，总有这个蟑螂，还有这个蝎子啊，你看看他们都生存在哪？他们都喜欢生活在这种阴冷潮湿的地方。你看人家在阴冷潮湿的地方的生活仍然的嘛，行动敏捷，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咱们人类呢，你如果潮湿在阴冷潮湿的环境当中会怎么样啊？你看咱们人啊，有的人呢干的各种潮湿阴冷的工作，或者是居住的环境比较潮湿阴冷，气候潮湿阴冷啊，就容易患啥呀？各种什么寒凉类的疾病，各种风湿类的疾病啊。但是其他的生物，很多的动物，人家即使在这种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生存，但是也不会出现这方面的疾病，而我们人类却能形成。也就是说，这些生物体内它一定也存在着某种特殊强大的抗体，这种抗体是什么？抗湿寒。也就是说，人家在湿寒的环境当中，人家体内这种特殊的抗体就能有效的对抗湿寒， 防止由于湿寒过重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形成。说这也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研究探索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啊。我举这些例子，可能大家伙呢对这个生物医学应该是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了。也就是说，生物医学为什么说是未来的主导医学，为什么它能够影响咱们人类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健康指数，未来的生物医学一定会成为主导啊。也就是说，我们生物医学这种前瞻性，它能够把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他们在应对各种自然的这种环境的变化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体内这种超强大的这种抗体物质，啊，我们叫 DNA 叫基因序列，我们呢能不能通过生物医学的手段和技术，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可以被人体所利用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提纯拿出来，然后呢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组织形成完美的契合匹配成功以后，啊，就可以在咱们人体当中来实现它的功能。但是这个呀，它里面是涉及到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我们学医学当中呢，生物尤其是生物学呀，里面最难的啊，或者是我们未来最需要攻克的一个事是什么呢？就是基因的事。它不是说呢，就像我刚才举例的，比方说北极熊说，哎，它这个体内有这种极强的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对吧？它能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川啊当中生活。它这种耐寒冷的抗体呢，我们拿过来了，把它提纯出来之后呢，直接放到我们身体，我们就能够代替身体来工作了，我们就可以具备这个能力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在整个这个北极熊物种当中，我们要通过它的基因代码。这个基因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这个人体的基因啊都是有序列号的啊。为什么是基因学啊？是一个最复杂的科学。所以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它形成一个高度吻合、高度匹配的啊，它不是随便便拿两样东西放到一起，哎，它就成功了，这是不行的。为啥我说生物医学就是碎片？植物、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所有这些有生命运动的物体，全是在我们看都是碎片。我们要把这些碎片把它拾起来以后呢，我们与咱们人体当中的所有这些基因细胞，我们来进行一个一个的什么来匹配，就要搞拼图，是一定要把它拼的什么完整的契合到一起，才能真正的代替使用。就像螺丝和螺母是一样的，它俩必须得什么得是成套的，能够配合上的，你配合不上，你拧不到一起去啊，那不管事，那起不了作用。那这个相当于就要拿出漫长的时间了啊。就像这个程序员，是程序员，我们说哎呀这个工作很辛苦，他心里很辛苦啊。程序员在编这一套程序的时候，他要写出无数个代码，每一个代码代表的就是一个程序，代表的是一项功能。所以说生物体内不管是植物当中的还是动物当中的，它体内有很多极强的特殊抗体可以被人类利用，但是就像写基因代码一样，要把它体内所有的这些基因抗体的代码都要我们编出序列来，然后通过这些序列再与人体的基因序列再进行一个高度的匹配。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感觉到为什么说这门生物医学科就叫学无止境啊，没有尽头的啊，是需要一直努力一直去搞这个探索的。但是呢，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啊，那我们人类就强大一点。只要研究出一个成果了，被我们人类所用了，那我们人类又能强大一点啊。我们是通过我们一点点的努力，所有搞生物医学科学的人一点点的努力得到的一个又一个的结果啊，最终帮助我们全球所有的人类啊，在大自然当中逐渐的让我们从弱小能够变得强大起来，能够很好的适应大自然的任何环境气候的变化。当然我们身体不会因为自然气候的变化而出现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啊，就包括我刚才说到的 未来人类的长寿。乌龟当中有这种极强的这种抗氧化、抗衰老的物质，抗衰物质，就是让身体的所有器官，心脏不老化、脑组织不老化、神经不老化、血管不老化。它不老化的话，就像这个我们说家里一个机器是一样的，这机器零件它一直不老化，这个机器状态就一直好，是吧？哎，所以说呢，我们都在搞，如果说能够把他们体内的这种抗衰的这种物质，把它的基因序列我们都把它排好之后，都把它提出来之后，然后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序列啊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匹配成功以后了，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完全的一个长寿了。这个不是梦想，这个未来一定是可以实现的啊，这个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只不过呢，哎，一定要给我们这些搞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啊，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哎，但是呢，有一点可以实求是的和咱们的这些朋友们来讲啊，我作为生物医学科学领域的算是专攻者吧，我可以非常肯定，也可以说是很自豪的跟咱们所有的国人讲，今天如今的生物医学科学在很多的我们疾病慢病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可贺的成功成果了啊，也就比方说咱们现在中医，这是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还是我们是现在的西医，都解决不了的一些疑难病症、慢性病症，咱就说最典型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免疫系统疾病，像风湿、类风湿，再比如说呢一些顽固的颈椎、腰椎的病症，还有比如典型的像帕金森、癫痫啊，还有什么呢？脑中风、弱下的各种什么呢后遗症问题。啊，有失语的，啊，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还有这种偏瘫的、瘫痪的这些病人，啊，我们这些病叫什么呢？我们以前叫做慢病，啊，甚至叫疑难病，啊，甚至呢，在西方医学，就西医啊，甚至我们很多这个病的患者可能到医院去呢，西医大夫告诉什么呢？说你这种病是啊没有办法的，是解决不了的，是一辈子都脱离不了药物的。是不是啊？说我们这些三高的人群呢，啊，心脏病的人群呢，啊，说得上这个病之后怎么办呢？就得是长年的、长期的，一直依靠药物的维持，而且病症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加重发展的过程，啊，最终也是因为这些疾病最终导致死亡。但是可喜可贺是最近这几年，啊，我可以实求是告诉大家伙，生物医学科学。在这些我们原来认为解决不了的不可逆的病症，在生物学科学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已经有了最大最好的一个成果了啊，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和证实了。所以这一点对于咱们现在身体存在着各种以前认为治不了解决不掉的这些病症啊，甚至要伴随着终身吃药、终身用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啊，这一定是个利好的消息啊，因为我们在生命学方面已经找到了具体有效的办法了。至于这方面的话题和内容呢，那就这样啊，明天的时间当中呢，伟宁和大家咱们好好的再聊一聊。
嗯，那好的。看来呀，还是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不瞒大家说，我也是第一次听伟宁这么细致的讲解什么叫生物医学。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喜儿和伟宁依然是在广播当中与大家见面，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